唔知你哋咧有冇觉得最近呢个嘅十二月啊一月咧系好匆忙嘅，或者成个2011年都好匆忙。特别咧，我觉得圣诞过后冇几多就新年，新年过去又呢个农历新年，好多嘅节日嘅庆祝啊，节日嘅气氛咧就接踵而嚟，排山倒海。迟啲又话呢个嘅2月14日系情人节啦。咁多嘅节日咧，最高兴系边个呢？唔系我哋，系嗰啲做老板嗰啲咧，卖紧嘢嗰啲餐厅啊，卖嗰啲礼物嘅地方。特别系新年嚟到年近岁晚嘅时候，大家都会好忙碌去执拾屋企啊，准备过年。我唔知道你有冇份感觉，以前觉得过年咧就你要开心啲嘅。起碼都會見多啲好似著住利是封嗰啲咁嘅衫咧，喺街度行下咁啊，即係好開心，好紅色咁樣喎。咁啊，班黃絲今日都著得好靚，好有呢個新年氣氛。等人忍睇睇佢嗰件衫，好有呢個中國 feel， 絕對掂。或者年紀大咗啦，冇乜咁嘅心情，冇咁興奮。不過我女咧就好開心咁啊，趁住放假就開始整自己屋企，執翻佢啲雜物。佢话要大扫除，其实佢屋企好，佢个位咧好乱，佢自己啲嘢乱糟糟，成日咧要嗌打嗌杀佢先至执嘢。佢今年10岁嘅啫，但系咧都系咧好，即系其实由细要教气噶啦，大嗰啲就已经唔系教唔到。我仲记得以前咧过年咧有新衫着噶，我唔知道你有冇嗰个习惯。特别系咧，我最记得咧，我妈咧年30晚咧攞啲咩衫出嚟俾我哋，记唔记得？系啦，睡衣啊，有冇记得啊？嗰套睡衣我唔知你唔知系咪新会嘅乡下嘅习惯啊？可能第啲乡下攞第啲人先，去咗攞套睡衣出嚟，我成日都话喂有啦，仲使唔使啊咁样？但硬系佢唔会解释点解，总之你着啦，冇咁撞咁多人。着起新衫咧就零舍醒目，特别喺新年嘅时候，新衫新鞋咧，对于我哋呢啲嘅即系穷小子嚟讲咧，就系一个好兴奋嘅日子。或者今日對於今日我哋呢一代嘅細路仔咧，可能新衫都唔係好刺激噶啦，因為只要有錢，隨時都有新衫啦。而且而家嘅家庭嘅生活都好唔錯，都好豐裕啦。你呢啲小事嘅碎料啊，所謂叫做，反而好多喺年中經常出現嘅新產品啊、新嘅電器咧，就令到大家就好興奮。唔知道你有冇諗過呢，究竟每一年裏面呢手機有幾多款新產品出現呢？我嘗試搵呢個嘅報告搵唔到，不過搵到一個報告可以俾大家參考一下。韓國三星電器喺2011年嘅11月就計算咗過去一年，佢賣咗3億個大大細細嘅手機，係3億個手機喎。咁你諗下，只是一個的三星已經出咁多，還有其他咩 A 字啊、M 字啊、N 字嗰啲咁嘅手機，真係可能叫做堆積如山。從手機嘅更換率，我哋可以睇到今日我哋對生活嗰種嘅追求，對時尚、對新嘢、對名牌嗰種嘅狂熱。唔覺得有人咧將一個嘅我哋好熟悉嘅 A 字牌嘅手機咧改造叫做愛風？爱是很喜欢的那个爱，风是什么？疯疯癫癫的风，即是你狂了，已经失了控制了。不过我想提大家，不要以为这个追求时尚、追求品味的生有质素生活的潮流，你会说见怪不怪啦，社会现象普通的，没什么特别。我有时候虽然有一种触觉，或者我们要问一个问题，究竟在这种追求时尚生活的潮流，这种观念思想下面，对我们一些很优良的、很优秀的价值、传统的价值，有没有一些冲击呢？譬如我们以往的上一辈坚持的诚信、仁爱，这些立身处世的价值。我还记得那时候有个名句，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句名句。今日仲有冇人记得呢种咁样嘅唔自私、放低自己一个嘅乜人嘅价值呢？今日我哋着重嘅、强调嘅就系点样去成功，可以出人头地。我哋自己都知道做好人好重要，不过 做一个成功的人更加是重要。在这样的价值观底下，不怪得我们的社会越来越腐败，我们的人性越来越丑恶。如果你有留心在国内里面，有时一些电视新闻的报道，从中会不会给我们一些启发，看到这个的道德被破坏，这种自我追求成功的一个的心态破坏着我们这个社会。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箴言书就给我们一个好好的提醒，到底我们要追求的是一个物质丰富的人生，还是一个在神和人的眼前都受称许受称赞的人生呢？整个箴言书的三章一至十二节可以分成四个部分。第一、第二节是一个开始的引言，在这里用了一个父亲劝告儿子 的家庭教训场景作为一个开始。这个做父亲的将一个很重要的议题跟他的儿子来到去商讨，或者叫做教导他，叫他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跟他一生有关。在经文里面一开始就告诉我们，第一日二节里面就说，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教训，你的心要谨守我的命令，因为他们必加给你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第二节就讲到这个重要性，你要听我的教训，谨守我给你的指示，你听你守住，你就有长久的日子，得到平安。圣经对生命的长久有很正面的观点，在诗篇里面21章的四节就有这样形容，他向你求寿，你便赐给他，就是日子长久，直到永远。他强调的就是人在神里面得着平安，他强调的就是神对人的祝福，日子长久，是讲的是在一个开心平安的生活，不是一些哀愁的痛苦的生活，一个令人羡慕的人生，一个有幸福的日子，怎样可以得到呢？做爸爸的很郑重地跟这个仔说，你要谨守他的教训，不要忘记他的指示。我们留意一下，在箴言书里面一至十二节里面出现了很多不要或者不可的字，不要和不可代表了父亲那种的重视，提醒这个读者，这个儿子要知道那个的重要性。在这里一至二节摆了一个很清楚的因果关系，在这里做爸爸的就是要个仔懂得去怎样去选。第一二节是爸爸教导儿子的开始，然后他在后面就语重心长地将这个教训慢慢来到去演绎出来，说给他听你怎样可以实践到这个教训。或者我们有没有想一想，在这段经文里面看到神给的我们的是什么呢？生命的平安看来好像是一个很抽象的事物，对比起我们手上那个的什么风，似乎没那么实际，有个手机实用很多了。不过你不要忘记，一个生命的平安是表示了神对人的祝福，一个是会烂的，是会坏的手机，会过时的手机，而另一个是一份永恒的祝福，永恒的福气，它代表着你心灵里面有神给你的满足，你会怎样来选择呢？而且事实上神的祝福并不抽象，我们可以透过第二段的经文来到去明白神的祝福是怎样来到具体展现出来。第二段的经文由三节至第六节组成，在这个段落里面出现了两个不可，不可使慈爱和诚信离开你，还有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前者是一个具体的行动，他要求这个做儿子的年轻人建立了一个良好的品格，慈爱和诚信。慈爱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的意思是指对人一个施恩的含义，这个字就是在路德记里面所讲的那个恩待那个字。如果我们熟悉路德记，就明白到路德怎样来到去恩待拿俄米。 路灯，这个年轻的寡妇，她为了照顾这个年老无依的拿俄米，同样一个寡妇，她决定放低自己的前途，终身来到去陪伴着她。对于路德来讲，她所做的是超过她应尽的责任，她本来可以抽身而去，另觅自己的理想，另开拓自己的前途，不过她没有这样做。他放低自己的好处，放低自己的利益，陪伴住老人家。这个就是路德对拿俄米的恩情，或者我们这样说，路德恩待拿俄米。至于诚信，是指一个人在另一个人心目中的形象。在人的心目中，你是不是一个可信可靠的人呢？完全是视乎你怎样来对人。这两种素质正正是一个实践神吩咐，按着神律法行事为人的结果。而另一方面，这两种素质赐我们的诚信，正正就是自私和虚伪的对立。父亲要求这个年轻人要做的，正正是不要做一个自私和虚伪的人。今天的社会要找到一个诚实可靠的人不容易，因为今天的人追求的是成功，是要有价值，你要有价值，你要有地位，你要成功。这种今天的价值观正正是驱使着人不顾一切地来到去满足自己，为了的就是两个字，成功。或者我想强调一下，我不是否定成功和成就的意义，而关键在于在你取得成功和成就的之前，究竟哪一样东西才是你觉得更加重要、更加有价值的呢？品格和成就何者为先、何者为后呢？我们一定要很小心地去选择。你会不会为了成功而不顾一切，甚至乎没有考虑到神给我们的教导、给我们的提醒、给我们的吩咐呢？你要好好想一想。要拥有这两样生命的素质，父亲提醒这个年轻人，靠的不是你自己怎样来到去成为一个诚信的人，唯有你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要放低自己。一个夸耀自己能力的人是骄傲的人，骄傲的人不容易听取别人的意见。在出埃及记里面的法老是这样，列王记里面都记载了不同的王都是心高气傲，亚玛谢、乌西亚，甚至在但以理书里面那个尼布加尼撒王，强敌一时的巴比伦皇帝都是这样。还有在历世历代的人都很多骄傲的人，强者帝王都是这样，都因为骄傲而带来了个人甚至乎整个社会、整个国家民族的灾难。今天香港都有很多骄傲的人，在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呢？你可以去反省一下。箴言书的教导在提醒你和我，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就是不要过于自我的意思。自我再行前一步就是自大。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的另一面，就是要依靠耶和华。我们唯有跟从神的吩咐，认定祂的教训，才能够培养出这份慈爱和诚信的品格。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慈爱和诚信是实践神吩咐的结果，也都很具体地展示出在这人际关系里面，当你跟人相处的时候，人家就会看下你是一个怎样的人，透过你的行事为人，就对你有一个评价，你是一个值得赞的人，或者你是一个被人家不屑一顾、不愿意做朋友的人。这个就是第四节里面所讲，这样你在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为有美好的见识，你有诚信和慈爱，神喜欢你，人亦都喜欢你。不要以为这个诚信和慈爱不重要。如果今天你留心到台湾大选的形势，就会明白到慈爱和诚信的重要。台湾百姓在2008年的时候 厌弃了自私和虚伪的陈水扁， 去选择这个廉洁的马英九，令到台湾的政局改变。今年的民进党也都强调了廉洁正直，蔡英文就扮演了这个角色。我们可以看到民进党的确找到一个出路，但同样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今天都挺可悲，廉洁正直竟然是一个政治的要素，是我们现在对我们的要求，对人的要求越来越低，但是或者是我们不懂得再去选择呢？看到陈水扁的遭遇或者是经历，或者我们会问一个问题，成败得失的关键在哪里？一个不自私和不虚伪的人绝对不会失败的，一个喜爱神喜爱的人也会得到人的喜爱。这个就是箴言给我们提醒，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惠，有美好的见识，你又会怎样来去选择呢？第三个段落由第七节至第十节，这个段落承接着前面第三至六节的教训，去再进一步来去解释怎样就可以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这幅画他提到是一个心态上的问题，不要自以为有智慧，同埋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同样的是要这个年轻人不要骄傲，不要自以为是，要将神的教训放在一个首位，是这个段落的重点。我们留意当中的敬畏和尊崇两个动词，这两个词都是跟态度上面有关系的。这个段落同样用一个因果关系来教训这个后生仔，七至八节和九至十节表现了跟从神的两个好处。第一个好处是医治你的肉体，滋润你的白骨，强调了身体的得医治。不过这个身体的得医治不是说我们的伤风感冒、头晕身庆那些病得医治的意思，这个医治是指我们的罪得到神的赦免，要得到神的赦免离开罪，条件就是要远离恶事，即是说你不要再作恶。圣经对人的罪恶有很强的批判信息，特别在诗篇里面的表达，将罪对人的捆锁回顾得很透彻。在诗篇25篇里面，大卫就有这样的说话，他说我的眼目时常仰望耶和华，因为他必将我的脚从网里拉出来，求你转向我，怜恤我，因为我是孤独困苦，我心里的愁苦甚多，求你救我脱离我的祸患，求你看顾我的困苦，我的艰难，赦免我一切的罪。大卫因为犯罪令到家庭破裂，甚至乎一个的子女之间的仇杀的局面，令到他心里面非常困苦。在另一段地，在另一个诗篇里面31章的9至10节也都有这样的说话，耶和华求你怜恤我，因为我在急难之中，我的眼睛因忧愁而干支，连我的身心也不安舒，我的生命为愁苦所消耗，我的年岁为叹息所旷废，我的力量因我的罪孽衰败，我的骨头也枯干。从大卫的表达里面来讲，我们看到罪对人的控诉，罪对人的破坏是多么大。他不单止摧毁人的健康，甚至摧毁人的心智。箴言说离开恶事变得医治，是对每一个因为自我以至于陷入困境的人的提醒，要避免陷入这个绝境，被罪恶所困，唯有你心里面尊主为大，时时想到神的教训，时时想到今天所做的是不是神所喜悦，我们才可以远离恶事。在这个段落里面的经文强调了我们要翻转头，要转向，要敬畏神，要尊崇神，这样我们的罪不单止得到赦免，我们的生活也都变得丰富， 第十節的有餘和盈日這兩個字是同意的詞，同樣的意思，在這裡代表了你得到的福氣是多而又多。神答應過遵從他的人，向他盡心奉獻人不致缺乏，不單止在箴言裡面有這個教訓，如果你讀過馬拉基書都有同樣類似的鼓勵。還記不記得馬拉基書裡面有一句這樣的說話，萬軍之耶和華說，你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倉庫，使我家有糧，以此試試我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的倉庫，傾覆與你們，甚至無處可用。你留意這句說話裡面有一個字，他說試試我，好特別，神竟然叫我們去試他。聖經不嬲都話你唔好試探神㗎嘛，唯有喺呢度神語重心長咁鼓勵我哋，你試下呢，你試下你對我尊崇，你實踐你喺你心裏面嗰種嘅學習，然之後我就為你敞開天上嘅窗户，唔好錯過咗呢句說話裏面嗰種深層嗰種嘅豐富意思。敞開天上的窗户是什麼意思？如果你記得創世紀裏面形容那些大水是怎樣下來的，打開天上的窗户，傾盆大雨下來，在這裡馬拉基書用了同樣的圖畫講那種的巨大，那種的大，我只能夠用大來形容，是極之大的福氣。前面就是懲罰，而家喺馬拉基書裏面就係祝福，呢個份福氣你無處可用，你要唔要呢？你要唔要呢份祝福？就好視乎你重唔重視神嘅教訓。神唔係稀罕我哋嘅奉獻，唔係稀罕我哋俾佢嘅物質，神重視嘅係我哋嘅心，人內心嘅質素。就透過你實際行動來反映出來。如果我們說我們重視神，但我們沒有讀聖經的習慣，如果說我們愛神，但是我們又沒有聽祂的吩咐去愛護身邊的人，幫助身邊的人，這個反映了什麼現實呢？具體的行動反映了你的內心。那個書說沒有行為的信心是死的，正正是這個意思。在第三個段落裡面給我們一個很重要的反省，就是態度上的反省。我有沒有留意到我是一個尊敬神的人，就很在乎於我有沒有知道自己是經常會遠離惡事。因為在這裡箴言很鄭重地將敬畏耶和華、遠離惡事擺在一起，反映了要全心全敬畏，具体的表现就在于远离恶事，要做到敬畏耶和华，你要认罪离开恶事是唯一的条件，是一个绝不含糊的条件。第四个段落由十一节和十二节组成，这个段落和第一节第二节起了一个首尾呼应的效果。前面就讲父亲的教训，父亲叫儿子不要忘记他的教诲，父亲将自己的经验和体会总结在这里，总结在耶和华的管教和责备上面，他提醒这个年轻人不要轻看，不要厌烦这个耶和华的教训。如果我们懂得看箴言书里面的幽默 的表达，我们不能够即是就很容易发现得出轻看和厌烦这个背后的含义。我们做后辈的很容易呢就对长辈的教训一种轻看，觉得你是过时了，你这八十后 的教训，即是我八十岁以后的教训，不是今天我们八十后所能够接受到，要过时，跟不上时代。厌烦就是因为我们听来听去又是讲这些东西，又是要讲敬畏神，李先生经常都讲这件事，厌不厌啊，三福气了，所以听不入耳了。不过 父亲提醒儿子在犯错的时候、受罚的时候，要想到这个是神的管教和责备。要讲的虽然是老调，是经常讲的说话，但是它是一个语重心长的教训。是有时我们的长辈讲的话好像是过时，不过这个是他人生的经验，他的体会，我们不要真的错过了几十年甚至乎一百年的人生体会。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他讲来讲去的是三幅皮，重复又重复，但是我也不要错过留意到当中他那份的心情，他为什么这样说，为的是为我们的好处。我们唯有知道神是管教我们的神，唯有我们知道我们在犯错的时候遭遇这个后果，要面对受罚，我们想到是神的教训的时候，我们才懂得从错误中抽身而退。如果我们以为自己犯错做错事而受罚是不好彩的话，那就大件事，因为我不知错，只不过我觉得不好彩而已。就好像一个小朋友偷钱被阿妈捉到，他觉得不好彩，我下次醒一点，我不被阿妈捉到就没事了，那他就越来越大胆，越做就越深。我想这个道理你们会明白。做父亲的勉励儿子，不要以为神的责备是无益的，相反，一个不知道后果的人，不知道严重性的人，才是一步一步将自己推向绝境，去到一个不能够翻身的地方。整个箴言书的三章一至十二节强调了一个重心，提醒我们，或者叫我们反省，我们有没有实践神的吩咐。而这个实践就在于我们自己是不是一个慈爱和诚信的人。箴言书的第三节里面要求我们将这个慈爱和诚信系在颈项上，刻在你的心板上。一个很抽象的一个元素，竟然可以好像一个很美丽的装饰这样挂在我们身上，被人家看到。箴言书就讲了这种慈爱和诚信成为一个人引以自豪、引以为荣的一件装饰。今日你靠的不是靓衫、靓手机、靓电脑、名牌、从时尚的生活，你都令到自己的身份被人睇重，而靠的就是慈爱和诚信。有意思的就是这件饰物不会过时，不会恼坏，因为是神说话的吩咐，神的实践。新的衣物终会有一日变旧，新的手机会过时，甚至乎会坏。你要成为一个受人注意的人、受人尊崇的人，有没有想过不是靠那些好东西、外在可以扭坏、可以触摸得到的物质世界的事物？有没有想过你受人尊崇是靠的就是你是实践神的说话，成为一个慈爱和诚信的人呢？最后我想用罗马书十二章二节来到去鼓励大家，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测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想大家留意心意更新这个字，是前面所讲的你要转向，你要去望向神那边，不要靠自己的聪明，不要靠自己的才干，不要自恃，你要转向。提醒我们，唯有我们看到神跟从神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当中神为我们人间预备的美善和丰富。如果你想想，在我们在座当中每个人都有这个慈爱和诚信，懂得去恩待别人，成为一个可靠的人，我们在当中将会有很多很美好、 好令人赞叹嘅事发生喺当中。我哋甚至乎可以成为一个彼此安慰、彼此鼓励嘅群体。唔单止喺教会，成个社区都系咁。慈爱定诚信，唔系单系为信耶稣嘅人而设，系每一个人基本都要有嘅元素。不过要实践，要达到或者拥有呢个嘅慈爱定诚信，唔系靠自己，而系靠神嘅说话。盼望神嘅说话成为我哋嘅鼓励，喺新一年里面成为大家嘅一个嘅力量。让我哋一齐嚟祈祷。